第142章。
可恶！宁勋咬着牙，低声谩骂一句，眉头微皱了一下，慢慢的冲几个战舰摆摆手：“
不要再浪费药剂了，停下吧。小宝，我们回控制舱，就按照博士说的那样，准备将翡翠战舰抛入太空吧。”
混蛋，我宁勋说什么也要狠狠宰奥特帝国的那些大贵族一笔，把损失给捞回来。宁勋心中已经开始盘算怎么利用自己贵族学者的身份和地位好好的大赚一笔了。反正这个世界上没人能让老宁家的人白干活还赔钱。不再理会一号储存舱中的温度持续回升，众人一起乘坐悬浮平台返回了总控制舱室内。
一号储存舱货物抛离系统启动，完成启动，储存舱保护壳打开，完成，启动气流喷射器，一号储存舱室重力系统关闭。一段没有感情的声音在控制舱中发出，随着声音的响起，斗王战舰尾部的一块外壳慢慢升起，正是一号储存舱连接战舰外部的保护壳。储存舱深处突然显露出一口非常大的出风口，力量强悍的大风在一号储存舱中骤然刮起，这是在太空中抛射物品时常用的气流喷射器造成的。重力系统也被关闭，通过刚刚维修好的监视系统，邻居众人可以清楚地看到整间舱室中那些怪博士的实验仪器已经全部都慢慢地悬浮起来。在气流喷射器中发出的强大风力的作用下，翡翠战舰被直接吹入了深邃的太空中，并且飞行速度在持续加快。
混蛋，真是太窝囊了。
宁勋通过战舰雷达看着翡翠战舰在太空中急速飞行的影像，心中的郁闷想要发疯。接近半年的辛苦努力全部在这一瞬间宣告白费。战舰上的众人也不再说话，小宝老实地坐在地上，就连怪博士也苦闷地一声不吭，梳理着脏兮兮的胡须。翡翠战舰突然出事情，对他的打击一点也不下于宁勋。硕大的总控制舱中安静的吓人，只有一些仪器发出极其细微的滴答声音。
首领，有情况！
雷达兵突然站起向宁勋报道，
翡翠战舰周围的环境发生异常。
什么？宁勋吓了一跳，急忙凑到三维雷达显示出来的影像面前。画面上翡翠战舰船身的颜色已经不是绿色，因为空间中到处都是火山熔岩照射的关系，整个翡翠战舰在太空中被漫天的火红所渲染。那些火红色的熔岩紧贴着翡翠战舰的身上，使得现在的翡翠战舰变成了一艘血红战舰。温度极高的能量火焰熔岩喷射到翡翠战舰身上，翡翠战舰仿佛丝毫不受一点影响，仍然在错综复杂的熔岩喷射流中快速穿梭。宁勋看着翡翠战舰在熔岩中的浴火焚身的景象，久久不语，心中仿佛想到了什么。突然，宁勋站起身来：“
小宝，把雷达的清晰度调到最高。胡子，让一号豆浆级战舰和二号豆浆级战舰返回这里，随时待命。”
是。
胡子立刻低头向两艘战舰发出了命令，而小宝则是亲自坐在雷达操纵岗位上，准备手动操作。为了达到最佳的雷达观测效果，王级战舰慢慢的静止下来。太空雷达显示出来的三维影像很明显的清晰了许多。宁勋贴近影像，想看清楚翡翠战舰的变化。印象上可以清晰地看到翡翠战舰船身上已经沾满了火红色的能量熔岩，原本非常漂亮的战舰已经面目全非，完全没有了原先的灵动模样。
有情况！
怪博士突然目瞪口呆地看着雷达影像，仿佛发生了什么灵异事件。林勋随着怪博士的眼光望去，发现翡翠战舰尾部能量熔岩开始发生变化，火红色的颜色渐渐变淡，慢慢地变成了白色。翡翠战舰通红的船体产生了一块极不相称的白斑，紧接着从白斑所在的船尾开始，这种变化在红色熔岩层开始扩散，白色的斑纹慢慢变大，从船尾一直传输到了船首。仅仅不到一分钟，原本还是全身通红的翡翠战舰已经再次转换了身体颜色，现在的翡翠战舰俨然变成了一艘白玉战舰。正在凝训众人惊奇不已的时候，翡翠战舰又再次发生了变化。翡翠战舰的白玉皮衣全身数个地方开始变色，慢慢的白色变成模糊，看上去颜色变深了不少。随着战舰全身白色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原先战舰上纯净的翠绿色。经过了两次变换，战舰全身颜色再次恢复成了原先的那种模样，只是凝训众人没有不震惊的。这时虽然颜色没有再变化，但是翡翠战舰的体型已经近乎变大了一倍，现在的翡翠战舰已经犹如一艘斗兵级战舰的大小。天哪，太不可思议了，凝训两眼瞪得比牛眼还大，就算是傻子现在也明白，很明显翡翠战舰第一次进化了。一向什么事都难以动容的小宝也被惊得不行，一只手抓着总控制舱顶部的吊杆，全身在半空中来回晃悠，也浑然不觉。突然怪博士猛地一拍自己的脑袋，大叫一声，打破了控制室中的平静。哎呀，老头子，我真是糊涂了，竟然把这事情给忘记了。翡翠战舰可以吸收能量，在这片富含能量矿火山熔岩中自然可以更好的吸收养料。由于这里的熔岩都是来自星球内部，富含能量值非常好，所以才让翡翠战舰吸收到达到了一个临界值，因此在刚才产生了第一次的进化。不愧是全宇宙生物学科的顶级专家，博士在短短的时间内将翡翠战舰发射的变化的原因找到了。
哈，没想到啊，竟然进化了。
林勋听完怪博士的解释之后也是一阵惊喜，没想到来到混沌之地竟然让翡翠战舰产生了变化。本来林勋从六星领地来到奥特帝国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摸清翡翠战舰的秘密，使得它产生进化。照现在的情况来看，翡翠战舰的秘密不一定能调查清楚，但却意外地达到了此行的最终目的。
那怪博士，我们让翡翠战舰砸进一些火山坑底，这样它肯定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进入第二次进化状态。
哈哈，如此一来，要不了多久，我们就可以拥有一艘比斗王级战舰还要大的强悍的战舰了。
虎子自以为是地说道。
呵，那是不可能的。
怪博士刚想说什么，林勋便插嘴向虎子解释道。
翡翠战舰应该不会再进化了，很明显这种来自上古时期的生物进化所需要的条件非常的特殊，刚才的情况只是机缘巧合罢了。除非完全解开翡翠战舰的秘密，否则就只有幸运之神再次眷顾我们一次，才有可能使得它发生第二次进化。
林勋说的没错，众人再次通过雷达影像观测进化后的翡翠战舰，发现那些火红色的能量熔岩现在却是无论如何都再也不能粘到船身上。很显然，翡翠战舰不再吸收熔岩的能量了。怪博士赞许的点点头，
说的没错，这种来自上古生物的身上的秘密，确实是很值得我们去探索。生物的秘密又岂是人类能够轻易的了解到？不要忘记了，人类对自己都没有了解清楚，更何况是其他的生物。哎，是啊，宁勋也深深体会到了生物的强大，似乎真的像怪博士所说的那样，人类向机械和科技的方向发展，本身就是进行了万年的错误，而且这个错误仍旧在以飞快的速度在加深发展的程度。一号、二号豆浆级战舰迅速靠近翡翠战舰，对翡翠战舰船身进行扫描。林星在舰队的通讯频道中命令道：现在的翡翠战舰意外地发生了进化，说不定船身温度已经停止了提升，那样的话是可以把翡翠战舰收了回来。林勋需要最后确认一下。豆浆级战舰并没有离开太原，在得到命令后立即以全速返航，很快地来到了翡翠战舰身边。
本集播讲完毕，欢迎收听由主播奔向地平线录入的科幻小说《星际乞丐》，后面的内容将会更加精彩，敬请期待。